感谢神，总是有神他自己的话，也有圣经来赐给我们。那我信主以后就很后悔，以前年轻，记性很好，脑子很好，可是却读了各种各样的书，却不知道有圣经，所以真的，一想起来就是非常的感恩。那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查考神的话语，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。啊，亲爱的阿爸父啊！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这么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这些做你儿女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就有神，你自己的爱，你自己的恩典，你圣灵的高抹，在你所爱的每一位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到你的面前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无论是说的、听的，都顺服在神你自己的话语的面前。让神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解开你的话语，发出亮光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面前行事为人，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该如何来行，如何来使用，用在神你永恒的国度里。就求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，祝福你所爱的孩子们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第九章呢，是接着上一章的内容，继续讲攻击圣徒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哥林多信徒他们要攻击在耶路撒冷贫穷圣徒的事情。那当时虽然是保罗针对他们讲的，但是神的话今天对我们依然宝贵，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。啊，大家应该都很高兴过了一个快乐的感恩节哈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像陈晶姐妹刚才祷告的。我们有很多感恩的事情，那现在呢？是几月了？12月份了啊，要进到圣诞的季节了。圣诞季节，大家是不是都在忙着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要送给人呢？啊，大家之间彼此相爱。那我们知道，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为了把我们人从罪里拯救出来。这也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，耶和华拯救，为了要使我们享受神他永远的生命。上个月阮师母带我们查经啊，我们每个月都有背诵经文，不知道有姐妹有没有记得我们第一周要背诵的经文是什么？陈静姐妹知道啊，就是今天的诗歌哈，感谢神。预备的那句经文哈，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耶稣他是谁啊？他给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在至高天上有尊贵。荣耀权柄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外邦都当向他来跪拜，万口都要让他来，都要来称颂他。他是这样一位荣耀的王，但是在2000多年前，他却甘心乐意谦卑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地上，自己卑微。降卑到死在十字架上，要让我们因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的罪承担的一切的刑罚，得享平安，得享生命。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，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能够罪得以洗干净。可以今天我们欢欢喜喜，虽然在这个 COVID 的19中。像刚才祷告的，我们确实有平安，我们欢欢喜喜地站在神的恩典中，盼望仰望神自己的荣耀。所以，神是赐给我们多大的福气，他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就像还有一首诗歌，我想我们很多姐妹都很熟悉，里面是这样唱的：“真神之爱伟大无穷，口舌笔墨。”都难以形容。我们以前在教会守圣餐的时候，常常也有一首诗歌， 说我每思念十字宝架。那首诗歌的最后一段是很感人的，就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有，尽献于我们的主，仍觉不够，爱既如此奇妙深厚，当得我心我命所有。所以神是这么的大爱厚恩赐予我们，那我们能够为神来做一点点什么，那真是一个感恩的事情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捐献上能够有份，这乃是神自己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查考第九章总共十五节的经文，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大纲，分为两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，保罗确保哥林多信徒先前所承诺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在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保罗就提醒哥林多信徒，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有这个心有一年多了，保罗就来提醒他们，夸奖他们，让他们所先前所承诺的这些捐资都预备好了。第二个段落，从第六节到十五节，也就是到这一章的结束，是关于捐献的教导。第一个小部分讲捐献的原则，六到七节，就是什么样的捐献才是神喜悦的。世界上也有不少的 donate， 那我们的捐献或者说对神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呢？第二个小部分八到九节讲捐献的源头，捐献的源头来自于神，神能加给我们捐献的丰富和能力。第三个小部分呢，是十到十五节，是神作。前面是讲神能，在这里就讲到神作，神就丰丰富富的来加给我们，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行善，来帮助人，带出好多的果效来。所以捐献的原则，还有源头，还有捐献的果效，就是今天所要讲的第二个段落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哈，确保哥林多信徒先前承诺的捐资预备妥当。一到二节，论到哦，我先给姐妹们讲一下，我基本上把经文用黄色的、金黄色的放在上面，所以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来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让神自己来对我们讲话。好，九章一到二节，论到攻击圣徒的事，我不必写信给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，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，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，已经有一年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。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里边提到攻击圣徒，我们刚才讲了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来攻击在耶路撒冷的贫穷的信徒。那还有提到呢，马其顿还有雅盖亚，那他们是在哪里呢？我们先了解一下，简单的了解一下背景，看一下这地图。看左上角哈，那一块是马其顿，它是在希腊的本部。下面雅盖亚呢，是在希腊的南部。哥林多在哪里呢？就是那个红点所在的地方，它是雅盖亚省的一个城。所以马其顿、雅盖亚都在希腊的这边，然后耶路撒冷呢，就在那个红色箭头，没有在这个现在这个地图的画面上，就是那红色箭头往下面稍微一点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再在这个地图上就有所了解，我们现在所查考的哥林多后书，就是保罗在马其顿所写的，他写给在南边的雅盖亚的哥林多教会的人。而哥林多信徒，保罗就是劝勉他们把他们之前所应许的都预备好了，来攻击在东边箭头下面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。好，我们回来哈，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乐意的心，所以说论到攻击圣徒的事，我不必写信给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，在时间上他们预备已经有一年了，而且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， 一年多，他们的心意都没有改变，而且他们的热心激动了很多人一起来做出相关的行动来回应，所以保罗就夸奖他们。因着他们乐意的心以及他们热心激动很多人，常常对马其顿人来夸奖他们。那后来他们有没有完成呢？好，我们刚才所看的地图，当保罗他写完哥林多后书之后，他又到哥林，在马其顿写完书信之后，他又到南边的哥林多进行了再一次的访问，在那里边写了一本我们都很知道的一本书卷，就是罗马书。在罗马书啊，几乎到最后的地方，15章，在那里保罗写道：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，因为有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。所以可以看到哥林多人他们最后也是完成了这个捐资的侍奉，保罗所夸奖他们的也确实是这样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段落。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呢，保罗就来提醒他们愿意的心，把他们已经开始的捐献的事工来做成。3到5节，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，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，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。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，见你们没有预备，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，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现在保罗就先打发那几位弟兄去。那几位弟兄上次的之前上个月查经，阮师母也给我们讲过，在圣经里有讲是提多和另外两位弟兄，叫他们要照保罗的话预备妥当。这个照保罗的话不是保罗命令他们的话，而是前面两节所讲的保罗夸奖他们的话，照这些话来预备妥当，来提醒他们要实践他们先前所承诺的捐献，免得夸奖落了空。那这里呢，并不是保罗在哥林多人愿意捐献之前空口夸人，并以此给他们压力，说你看我给人家都夸奖你们了，你们现在可要去捐献呢，不要让我没有面子，夸奖你们都落空了，多没面子呢。不是的，捐献的事情是哥林多信徒他们先有这个心意，而且也下手办的此事，到现在这一年多，保罗就来提醒他们，让他们把这些事情，这个侍奉能够完成，来预备妥当。需要预备好的原因，就是保罗一开始提到，我们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啊，要他们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他们爱心的凭据，也免得保罗对他们的确信反成了羞愧。我们看那个下面环球译本是这么翻译的，说万一有马其顿人和我一起来到，见你们还没有准备好，那时别说你们，就是我们也要因为这样信任你们而蒙羞。环球译本就是最近刚刚出版的新的译本，就在新译本之后，也是挺好的一本译本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预备的原因还不是主要的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要显出哥林多教会他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因为如果把别人在马其顿的人和保罗一同到了哥林多收捐项的时候，发现没有预备好，就可能会误会，是不是哥林多人他们本来没有这个心意，是不是保罗强加给人家的呢？当时本来就有人攻击保罗，这下敌人更有画饼了。但是我想保罗他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， 因为他所关心的是福音的事工，他所关心的是传福音。当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而且本来事实也是这样，不要让人引起误会，影响了福音的事工。所以要提前鼓励他们，提醒他们把这个真相都预备好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到第二个段落，关于捐献的教导。捐献的原则、捐献的源头以及捐献的果效。我们先来看捐献的原则，9章6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是当时所流行的格言，是自然的定律。捐出呢，不是说我拿出呢，我的东西就变少了。它不是一个损失，它是一个种，日后呢是必然有收成的，而且呢是多种的多收，捐献越多的，神会更多的加给他，而加给他的目的呢是使他可以行善，帮助人。这话是真的。当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必然会经历到神他自己丰盛的恩典。是一个用世界人自己所想不到的方法来带领，来带领人更好的来侍奉他，来帮助人。捐献的第二个原则是认识神的喜爱。第7节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什么是捐得乐意的呢？乐捐，我们常常说乐捐，这个乐意的意思呢，就是一个兴高采烈、欢喜快乐的意思啊。所以，我们捐的时候要是这样欢喜快乐、兴高采烈的。最近我们呢，刚刚过了感恩节，是不是姐妹们各个家庭在一起欢喜快乐的在一起聚啊？或者说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外面 picnic，一起在神面前感恩、欢喜快乐。所以，我们捐献也是这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样捐得乐意的人才是神所喜爱的。旧约里，大卫呢想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，我们的神他何尝需要人为他建造殿宇呢？天是耶和华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手所造成的。神呢，他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我们如果打开圣经，第一本书《创世纪》一开始第一章讲神的创造，神是怎么创造的呢？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所以神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。神又照自己的形象，用地上的尘土造人。赐给人生命气息，使人成了有灵的生命的存在。所以，宇宙万物，包括我们人自己，都是神所创造的。以至于保罗在罗马书里真的赞叹道：“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。我们何等伟大的一位真神！所以，神不缺什么，他也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。”当大卫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，神没有应允他，但是神他喜悦大卫这个心意，所以应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，立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神喜悦我们爱他的心，以及从心发出来的爱神的行动来捐献。是量自己的情况来酌定的。神是照我们所有的，不是照我们所无的。所以捐献或者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不要好像很痛苦、很为难，也不要说过度的担心，哦，那将来我怎么办？神是给我们一个计划、一个思想、一个安排所应有的，这本来是好的习惯，但是我们不要去过度的担心将来。而是来到神面前，好好的祷告，让神所给我们的好好用在神的国度里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 在诗篇37篇里，那位诗人他看到他经历人生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从年幼到年老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人被弃掉，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人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我们捐献的时候，也不要勉勉强强的，啊，也觉得心里有压力啊，这样去做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喜悦的是一个乐意的心，甘心乐意，欢喜快乐在神面前的捐献，而这个是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相关的。第二小点呢，是捐献的源头。第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所以源头是来自于神。神能赐恩使人充足，他能够加给人丰富的恩惠，用以行善来帮助人。所以神是主，他是恩典的源头，我们只是生命财富的管家。我们看这个各样的恩惠，各样的恩惠，我们读过去的时候，不要觉得它是一个泛泛的，哦，各种各样，给你简单提一下。不是的，各样这个词，它是具体到每一个都来认真计算的，所有的这样一个恩惠，能够多多的，多多的，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丰富满意的来加给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来源是来自于神，神能，他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是神主动的赐给人，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这第八节这一句经文并不长，可是呢，却用了七个词来加强它的力量。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，我们注意那个黄色 highlight 的词，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丰富满意的临到你们，使你们在各样事上常常有各样的充足，能多多的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看到神的丰盛了吗？神他的工作，他赐给我们，给我们恩惠，让我们在享用的同时，神有一个更高更好的目的，就是来帮助人，来奉献在神的事工上，来捐献，来帮助周围有需要和贫穷的人。所以不是我们能做的什么，乃在于恩典的主。所以我们看第九节哈，神赐恩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多多行善，能够与人分享。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这是引用了诗篇112篇第九节的经文，在这里就勉励人把握，把我们今生短暂的钱财作为永恒的投资。当我们做这样的侍奉的时候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在路加福音16章，主耶稣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。有一个财主，他有一个管家呢，这个管家就浪费主人的钱财，有人就告诉主人了，主人就要辞掉这个不义的管家。那这个不义的管家想怎么办呢？他说，那以后我怎么生活呢？让我去做力气活，种地没有力气，去讨饭呢？那多么一个羞耻的事情啊，他羞耻。他就说，我知道怎么行了，好叫人在我不能做管家之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，去吃，去住，生活就没有问题了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就把主人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。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主人说，来，快坐下啊，别写100了，改那个50。又问一个说，那你欠我多少？那个人说，欠了主人100袋的麦子。管家说，你也来拿你的账啊，不要100了，写80。于是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， 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不义的管家，为什么会夸奖他呢？啊，我们注意，这里不是夸奖这个不义管家浪费主人的钱财，把账也给人家改这个行为。这个故事里说了，这个管家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，他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。那么主人在夸奖他什么呢？主人夸奖他，这个不义的管家，他会用现在的钱财为将来做打算，他是聪明的，他会好好用现在来预备将来。所以这个比喻是在教导我们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在世上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应该比世界上的人更有智慧聪明，我们是有神的人，我们要知道把我们世上有限的钱财用在永生里，用在神的国度里，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光明之子，为我们的永恒来做打算。因为我们在世上真的过100岁的也不多，就是几十年，与永恒比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之处。这么短暂的人生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的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在天上有我们永恒的家，所以我们要有神来的智慧，知道为我们永恒来做打算，来好好的使用，放在神的国度里。其实何止钱财呢？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才干，我们的恩赐，我们的能力都要放在神的手中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姐妹，我看到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啊，很好，很美，就让圣灵来引领我们，一起来配搭，好好的用在永生里，将来盼望着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可以蒙主的夸赞，说什么呢？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这个好就是 well done， 就是做得好的意思，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。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，这样永恒的眼光，来用我们今世的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。在提摩太后书第六章也是这样来教导我们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第三个小部分是捐献的果效。因着在神面前的捐献，不仅补了圣徒的缺乏，而且人的心也被带到神的面前，顺服福音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宝，这样宝贵的福音，我们要顺服这个福音，活出福音，信徒带来灵里的合一，对神的感谢、赞美、归荣耀与神，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。我们看第一个果效，捐献叫人丰盛，第10节到11节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部分开始是神在做，神他是那赐种给撒种的，他来多多的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。这个种地的种子是指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捐助的能力。除了这个增多之外，还有第二样的增多，就是仁义的果子的增多。在我们捐献的侍奉中，神就使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 能够有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看到两样的增多，一个是种子的增多，可以有更多捐助的能力来帮助人；第二个是仁义的果子的增多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奉献给神呢，或者说捐献给周济贫穷的人，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态和心，正确的动机和心态。奉献是神极大的恩赐，是对神的一个厚恩，一个感恩的回应，是对神的爱，对人的爱。这不是一个成功神学，好像说我挺精明的算计好了，既然神叫人这么丰盛，我呢就以小换大，做一个利益交换，或者说沽名钓誉表现自己，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。我们一切都是来自于神。在生命记里也说，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都是来源于神。神给我们这些资源，给我们这些财富，我们要来好好的用来爱神爱人。所以当我们奉献或者捐献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和心态要纯正。那当我们有这个清洁的心、纯正的时候，神会不会回报那些甘心乐意捐献的信徒呢？我们看圣经怎么讲的，箴言19:17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。耶和华难道需要我们借给他吗？不是的，他是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说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，神会祝福这样来怜悯帮助人的人。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6是这样说的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舀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第二个果效呢，12，因为拜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的感谢神。借着这供给的事呢，就帮助到了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，切实的关心到他们的需要，这也正是捐献的首当其冲的目的。经过这样的事情，能够带出信徒之间帮补的见证。我在教会团契小组查经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弟兄来分享，他也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弟兄，就讲到很多年前他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没有什么钱，生活真的是很为难的。那时候他才在教会里，就是有弟兄就把钱塞到他的手中。真的那么多年，他分享的时候还是很感谢，因为在需要的时候，别人的一点点的心意带来多大的安慰和帮助啊。在箴言31讲到一个为才德的妇人，她非常的勤劳，把家里都管理得好好的，同时呢，她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助穷乏人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姐妹们中很多都是敬虔爱主的，也都很勤劳，让我们好好靠着神的智慧力量管理好自己的家。我们同时要纪念教会的需要，纪念那些穷乏，还有各样宣教的机构，很多在神的国里有需要的人。第三个果效，捐献它是承认基督、顺服他的福音的结果。13，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、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从哥林多信徒的善行上使人得着凭据，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对基督福音的顺服来做出的回应，以他们捐献的实际行动来荣耀神和帮助人。所以你看，这跟我们这与那个世界上为自己积功德是截然不同的。积功德是什么？以人自己为中心呢？在神面前的捐献是以神为中心， 是一个归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后，一个顺服福音的生命的流露。那撒干呢？我们想姐妹们应该都非常的知道，尤其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，在儿童主日学，从小就给他们讲撒该的故事。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，他很不受人待见的。为什么？他是税吏长啊，为外邦人收税，而且呢，他是用了讹诈的办法多收人的很多的税。那他遇见耶稣之后呢，他就悔改归信了，他是真正的悔改了。怎么见的呢？他说他讹诈了谁，他都补偿的，而且补偿四倍，而且他也顺服了福音。他不仅补偿完，他说，我们仔细读圣经，他说他把他一半的都分给穷人，耶稣就悦纳他说，今日我必住在你的家里。当然我们不是说好、哦、你看撒该这样做，我们没有像撒该去就是说用这些不义的方法，这种讹诈的方法来为自己取那些不义的钱财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做，也没有这样做。那撒该的行为确实有我们所要学习的，因为他在神面前那个彻底悔改的心。我们做基督徒包括我都做了很多年，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，彻底的顺服福音呢？能够彻底的顺服神的话呢？我们把那些在我们心里灵里拦阻的拿掉呢？祷告靠神啊，让神帮助我们拿掉，让我们活出来，让圣灵充满的那个真正的在神的话语里顺服真理的那个生命出来，来容神一人。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。撒该是这样做了一个大的悔改。那或者有人说，撒该他有钱吗？拿出一半他还是有钱。教会里，尤其像我们教会在啊、在 Cupertino 啊学习好，尤其还在硅谷这边都是比较富裕的嘛。说那有很多人看他们有钱呢、啊，他们多多的奉献呢、啊、捐献呢、啊，那当然容易啦。要我呢，钱不多，我就不太需要这么做了。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哈、啊。我知道有主内之人，你看到他们现在经济富裕，可能比较熟悉，知道他们奉献很多很多的钱财呀、啊，用在神的国度里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们奉献不是他们富裕以后才奉献的，在他们过去经济拮据，自己钱都还不够用的情况下，就已经十一奉献了，而且不止十一。所以我们好好在神面前定睛在主的身上，看神怎么带领我们。而在圣经里，上一次呢，阮师母也带我们查经，讲到马其顿教会的奉献。你看他们是怎么奉献呢？他们怎么显出乐捐的救恩呢？他们还不是有很多钱，圣经里说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还有穷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，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献里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，不管是有钱的撒该，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，很多富裕的弟兄姐妹也很多，也不管是马其顿教会，他们还是极穷的情况下，穷寡妇她是养生的就两个小钱，看到他们奉献钱上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蒙主耶稣基督的悦纳。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心爱神有多少，我们对神的心到底有多少。所以想一想哈，我们生活是有我们的压力，在湾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有我们的负担。但是呢，想一想我们生活在富裕的美国，在硅谷 Bay Area 这边更是钱财比较多的地方，那想一想我们在全世界人里边，神把我们放在这里这样一个富裕，神的国度有那么多的需要，全世界有那么多的需要帮助的，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祷告，怎么样来把神赐给我们的，让圣灵来引领我们，有这颗心 神会带领我们用在神的国度里，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，不管在我们本地教会还是远处的宣教的需要。再一个果效呢，是带出信徒生命的相交。十四节，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祈祷。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的行动感动对方，想念他们，而且是切切地想念他们，为他们祈祷。所以他们虽然未曾谋面，一个在哥林多，还有一部分信徒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并不认识。而且一个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，哥林多教会是以外邦人为主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不管是本地的还是远处的，当他们都在基督里互相帮补，来产生在神面前的想念祷告，信徒之间就在灵里合一，来感谢神，来归向神，来敬拜神，来侍奉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所以带来一个恩典的流动，带来信徒生命的相交。我相信姐妹之间，有很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十四节说是神极大的恩赐，再一次来教导我们，这个捐献帮助穷人或者对神的奉献，是神极大的恩赐显在我们的心里。最后一个果效是在最后一个小段落的高峰，也就是最后一节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我们再回头看这一个小段落，从第十节到十五节。十一节里说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神赐下丰富的恩典，让人可以多多的施舍，所以人们就来到神面前，将感谢来归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再到十二节，因为伴着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这个越发原来的意思就是充满盈溢的意思，叫许多人心里面充满盈溢着对神的感谢。再到下一节，十三节，当人们看到信徒他们是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来帮助人的时候，他们将荣耀归于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到最后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做一点点，能够在神的事工上有份，一切都来自于神。我们就像那个流动的活水不断的流淌，而我们有神的源头，神是源头来带领，在神的侍奉上，在捐献的事上，在奉献的事上能够有份，乃是神自己的恩典。这个活水是流动的，这个活水总是新鲜的，神赐福于我们，是让我们来用在神的国度里，用来荣耀神，用来帮助人，把人一起都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多么的一幅图画，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，来敬拜神。所以一切来源于神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信徒就在基督耶稣里合一，来发出对神的敬拜。所以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神赐给我们丰丰富富。所以当今天唱诗歌的时候，我就关掉了几秒钟的视频，因为非常的感动。因为为什么？并不是说神现在赐给我100万让我这么的感恩，而是实在是在生命中太多的经历神他说不尽的恩赐。这个说不尽就是说无法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。而那首诗歌是什么时候常常唱的呢？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姐妹知道，以前在儿童主日学敬拜的时候，在那个小孩子从小学习奉献，奉献的时候就是唱的这首诗歌。我相信我们慕海师母在那里侍奉，应该知道侍奉过，叫茂归姐妹。我相信我们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侍奉上，都丰丰富富经历神他自己说不尽的恩赐。 而这个诗歌对我也是很熟悉，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孩子还小，这个小小朋友，这个诗歌并不长，也不是曲子本身那个乐曲多难，而是他因为也有机会，当时师傅来弹这个曲子，在家里练习，在教会里，当我中间走过来，听到里面这个对神的感恩奉献这个曲子的时候，听到这个优美的音乐。看到那个小孩子从小学习侍奉神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恩。所以，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物质，我们好好的用来侍奉神。那神在灵里赐给我们的丰盛，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来流向我们的周围有需要的人。周围还有许多不信主的，圣诞节到了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好，感谢神！我今早上还听说我们的 Maggie 刚刚带了一个人接受主，何等的感恩呐、啊！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为周围的人、我们的家人、姐妹们中好多家人没有信主的，真的几乎每次晨祷，几乎好多次我都听到我们的辅导、我们的艳萍师母、阮师母、我们的关师母、穆涵师，我们很多的姐妹都在为我们姐妹们中没信主的祷告。说实在，我都很挂念。我都希望说，幸福小组哪个小组能把我们姐妹的先生邀请到那个小组里来，能够有机会听福音呢？我们感谢神，神赐给我们这么丰丰富富的恩赐，我们是何等的来到的面前来侍奉他，让神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姐妹们，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光景，不管什么 COVID 的难题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里边有意义、有价值，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、感谢神、来荣耀神、来敬拜神。好，我们祷告，阿爸父神，我们姐妹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心里一切的感恩、一切的赞美。你实在是赐给我们丰丰富富。愿你的灵在我们姐妹们心中来运行，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何等的位置上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参与你国度里的侍奉，让我们的姐妹们在你的面前，你所赐给我们的，知道如何带到你的面前来使用，来容神一人，让你的国度得以开展，让那有需要的人他们得到扶持，得到帮助。让神你自己的名得着该得的荣耀，祝你继续恩待赐福你自己的孩子们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